川普要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中共军事动作频繁，台湾激进党话备战先至能够止战，扫地机械人亦都搞统战。南韩媒体话，南韩警方动员千人拘捕尹锡悦。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月10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媒体8日报道，后任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宣布国家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以便为美国大规模加征入口关税提供法律依据。加征关税的对象既有美国的盟友，亦都有同美国敌对的国家。专家表示，川普是藉加征关税威胁各国来解决移民和产业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四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他第二个任期内透过加征关税来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问题。 CNN 的报道说，宣布美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这样川普就可以使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 IEEPA 制定新的关税计划。该法案单方面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的状态期间对入口进行管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很喜欢这项法律，因为他对如何实施关税赋予了广泛的管辖权，而没有提出任何严格要求证明加征关税是出自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微语看世间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微语就表示，其实川普想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在表面上来看，目的是为了加征关税，但是这不是他真正想要达成的目的。他只不过是用提高关税这一支大棒来提醒各国，令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非法移民问题，或者是本土的产业被全球化之后的低廉国际劳动力市场所代替，甚至美国不能够不严重依赖那些威胁到美国的国家，譬如中共国造成美国的被动等等问题，在这支关税大棒底下得到解决。这一招在中国兵法叫做以攻代守，或者以威逼取胜，或者叫做曲线救国。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的2019年曾经利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案威胁墨西哥，如果这个美国的邻国不采取行动减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就会依据该法案将美国对墨西哥关税由 5% 提高到 25%。 之后墨西哥官员就到华盛顿和美国官员就关税问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而川普提高关税的警告就没有付诸实行。 CNN 的消息人士说，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现在还未作出决定，川普团队亦都正在研究支持加征关税的其他法律途径。曾经担任川普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的贸易律师海利安肖表示，我认为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出于各种原因征收关税，而且这样做是有很多法律依据。川普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消息一出，就引起美国股市的大幅震荡。大市开市前的升势发生逆转，三大股市全面翻红，股价由上升变成下跌。一旦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对未来会有乜嘢影响？微语表示，咁对于过去长期食全球主义红利的国家和大财团来讲，叫做好日子到头了。川普的关税大棒将会令到中共不再有机可乘，美国将会慢慢恢复本土企业的健康活力。包括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过去都是中共利用来渗透美国的渠道。川普的做法将会堵塞这些漏洞，令中共没有机会乘虚而入。当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欧洲来讲，也都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思考如何健康发展本国的经济，而不是一味依靠美国的施舍。其实川普要的是加征关税的合法途径， 并不一定是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如果其他法律条款能够达成合法加征关税，那川普就可能会采用其他方式。台湾日前查获复康联盟党长期收受中共金钱援助，建立设置组织吸收现役和退役军人，搜集军事要点的地图资料，甚至还筹组追击队，在中共军队攻打台湾的时候作为内应。加上海底电缆多次受到破坏，以及中共军机和海警船持续骚扰台湾的行为，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认为台湾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呼吁备战才能够阻止战争。据报道，复康联盟党负责人屈宏仪和干部涉及组织亲共政党，执行所谓的灭台计划，经检察机关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之后，被台湾内政部要求解散。七名涉案的退役军人已经被检察机关调查，依国法起诉。不过事件还不单止是一宗，近期基隆外海的海底电缆受到破坏，台湾海巡署不排除有挂住其他国旗但是是中国籍的所谓权宜船进行灰色地带侵扰的可能性。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号指出，中国权宜船在国际社会造成很多问题。去年11月波罗的海周边国家连接北欧和中欧的海底电缆就受到破坏，瑞典和芬兰等国家都展开调查，而台湾马祖和金门的电缆也都曾经多次被挖断，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审慎应付。而在同一日，四艘中国海警船两度侵犯骚扰金门水域，海巡署表示这是今年元旦以来中共海警船首次侵犯骚扰金门海域，累计自从去年已经达到54次，而驶入的时间亦都有所改变。较早前，美国印太司令部空军指挥官斯内德就警告，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就职以来，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飞行行动就增加了 300%。 他说这不是一场施压行动，而是向世界呈现既成事实，不单止是对台湾，而且还是对全世界。鉴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王兴焕表示，我们一定要调整心态，面对台海已经是准备战争状态的事实。他说好像康复党这一类内部叛军绝对不单止是个案，中国在台湾的建立设置不会只是这一条线。再者，中共切断海底电缆也都是很典型的混合战手法，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共的例行演习突然变成军事封锁，同时破坏台湾的重要基础设施。当台湾开始军事动员那阵，中共匿埋在台湾内部的叛军组织亦都开始行动，那就是中共的准备战状态剧本。王兴焕仲表示，台湾社会看待台海冲突普遍有两个盲点。第一，中共的武力威胁只是为了逼台湾谈判的手段，不是真正打算动武。第二，中共会顾忌美国，所以不敢动武。但是台湾真是安全吗？王兴焕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准备战争状态并不是单纯的猜测，俄罗斯当初侵略乌克兰亦都是同样剧本，军事演习威胁、破坏基础设施，加上叛军内应，最后就闪电攻击。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居安思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面对战争。对于台湾要怎样做才能够令国际社会愿意介入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呢？王兴焕认为，我们的国防预算现在才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6%， 我们至少要到 3.3%， 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5%。 国防预算还必须要再提高，那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够将台湾的安全都寄托在盟邦这边的责任。除了国防预算之外，关于中共代理的这些渗透问题，我们自己都没有很大的决心，有具体的作为去清除，那你的盟邦怎会放心？就是我们必须要展露出 我哋不惜打到底、对抗到底、战争到底咁嘅决心，咁样对国际释放嘅信息同态度就会唔一样。所以简单嚟讲，就系话台湾唔能够被动咁等友邦嚟救援，咁先至系真正令台湾安全嘅一个做法。你有冇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嘅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冇效果，直到佢试咗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就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她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就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一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近日有台湾网民发影片说，屋企的中国牌子 Dream 扫地机械人突然播放大陆新闻，他质疑扫地机械人亦都开始搞统战。其他网民亦都担心中国智能产品监控。专家表示，民间应该多啲揭露中国产品对于台湾社会的危害，进而推动国家立法抵制。一名台湾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传影片说，屋企用的中国智能扫地机械人出现诡异情况，明明屋企冇人，但是就竟然自动播放新闻。影片显示扫地机械人播放有关南韩出生率的新闻，播音员一口标准的中共官方媒体口音。据台湾媒体报道，上述的影片引发台湾民众恐慌，因为该牌子 Dream 的扫地机械人在台北市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0%，网民都议论猜测机械人是否被黑客入侵。台湾资讯安全专家表示，不排除黑客的疑虑，毕竟中国牌子扫地机械人引发资讯安全的风险亦都不是第一次。事实上，中国的智能产品时不时就传出诡异事件。有网友透露，他的智能门锁在半夜突然自动打开，还有一名女网民爆料，有一天家里睡房安装的监控录影镜头突然就发控司令，要背着录影镜头的家人转过来，将大家都吓坏。有不少人就担心中共利用智能产品监控台湾人，所以认为还是少用大陆产品为妙。近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德萨斯州和洛杉矶等地亦都陆续传出中国牌子科沃斯 Ecovacs 的扫地机械人被黑客入侵事件。一名网络安全研究员曾经在2023年12月发出警告，说科沃斯扫地机械人的设计存在安全漏洞，蓝牙连线非常容易被入侵，但是当时科沃斯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至到2024年5月美国各地陆续传出扫地机械人被黑客攻击事件之后，科沃斯发言人才出面承认产品有安全漏洞，已经针对这个缺陷进行复修和升级，加强产品的安全防护。就这些事件，台湾政府是否应该更关注大陆产品盗窃资料监控的问题呢？台湾荔枝协会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 法学博士赖荣伟就表示，政府一直都好关注中国的产品，同美国一样，正常程序是国会制衡行政机关去做调查和监督。但是台湾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国会目前被蓝白两党，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控制多数，那就比较难推动。他说，如果当国会或者是行政机关有一方失灵的时候，我觉得民间团体可以先由专业的角度来讲，讲话中国的产品对于台湾的危害，对于台湾人权的危害，来自对于土地上的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由民族的认同到国家利益的一个伤害，可以由人权的角度来触发。公民社会团体，他要话俾呢啲国民嘅民意代表知，话俾行政机关知，我哋而家使用嘅产品系有问题噶，你哋必须要能够解决问题。咁样公民社会喺推动整个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立法，喺推动解决呢一个问题嘅时候，先要展现出一个解决问题嘅力量，亦即系话佢可以履行消费者嘅主权。我可以选择唔购买，发动这种所谓的拒买运动，而这个拒买运动来自于事实的一个真相，就是中国的产品里面，它可能具有所谓的不稳定性，它可能会伤害到使用的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它会传播一些不良的资讯，对人会进行不当的干扰，甚至有所谓的政治意图。我想民间社会先由这方面开始做起。南韩警方已经准备逮捕总统尹锡悦，虽然第一次逮捕令在6号到期，但是法院7号就再度批出逮捕令，警方在9号调动首都圈刑警进入逮捕行动，预计将会有超过1000警力加入逮捕的队伍。尹锡悦的代表律师在9号再次表示，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的逮捕令不符合程序，将不会配合。南韩媒体 YTN 报道，即使逮捕令一度因为到期遇到障碍，但是法院二度批准逮捕令。南韩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在8号发出公文，要求首尔警察厅、京畿道南部警察厅、京畿道北部警察厅和仁川警察厅四个单位的刑警配合逮捕尹锡悦。据报，这四处的警察厅可以动员人数将会超过900人，再加上第一次出动的人数，预计第二次逮捕行动可能超过1000人参与。同埋为了维持周边秩序，除了目前派出的2700名警力，后续还会大幅增派人手支援。而尹锡悦代理律师尹甲根就表示，尹锡悦方面会配合调查机关进行的起诉或者拘押申请，但是就不接受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签发的法令。话若果逮捕令是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的，尹锡悦方面会进行配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